白话佛法第三册第26章，让阳光照进心房，让善心找到本源。师父上一次给大家讲了三心不可得，诸位要把心放下，不要嗔怒，因为你一嗔怒，你真正的本性就会离开你的心。常发脾气的人，他真正的本性就会离开他，留下来的只有一个恨心。因为一嗔怒就会变成一场大祸，所以要抛弃烦恼。真正的修行人要抛弃烦恼，烦恼即菩提。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，烦恼虽然是麻烦，烦恼是业障，但因为有业障，才能让它转换成智慧，用智慧带来菩提。师父今天给你们讲，心在自然中。如果你们去问别人，心在哪里？他会告诉你，心在身体里。心其实是在自然中，在自然当中才体现出你这个心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当看见日本地震了，很多人的心态不平，于是就开始骂了，日本鬼子作孽作恶，活该，他们这个国家怎么样怎么样的。其实那些都是他们的祖先做过的坏事，所以才会受报给他们的后代。但作为一个学佛人，应该理解，难道你的爸爸过去进过监狱，你就要为他背一辈子的债吗？人要有良心呐，日本人也是人呐。人在这个地球上，如果一条狗被车压死了，你都应该难过半天，何况他们是人呢？现在生活在这个岛上的人，他们没有犯罪呀，他们现在遭受的报应，学佛人应该用同情心、慈悲心去看这件事，而不能去恨他们。如果你恨他们，接下来你就有罪了。一个人不能恨人家的，人家的祖先做错了事情，为什么要恨他们的后人呢？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，要懂得博爱。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懂得慈爱。今天他的家里被砸了，说不定哪一天就轮到你的家里了。今天人家邻居家里进水了，你能保证你的家里不进水吗？要慈悲呀。为什么每次在大灾来之前菩萨在哭啊？都是共业所为呀。因为有太多的人做坏事了，菩萨不能把它改变过来。明白了吗？你们说可怜不可怜呢？一个岛上10000人一下子就没有了。看看现在的人多可怜，多微弱。你的心在自然反应当中，你看见人家苦的时候，你的本性就出来了。如果你今天说，活该，小日本让他去死吧，你就不是一个好的学佛人，你就不是菩萨，你就是一个没有修养的人，你还是沉浸在人间的仇恨当中，你的境界就是在人间的嗔恨当中，你下辈子还是在六道里轮回。如果你的嗔恨心太重了，说不定你下辈子投畜生。所以做人不能有太多的嗔恨心。当一个人好的时候，心是怎么转的呢？当一个人不好的时候，心又是怎么转的呢？是幸灾乐祸呢，还是报以同情呢？当人家好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很感恩，感谢观世音菩萨？还是你觉得为什么他好而我不好呢？所以心在自然中，自然发出来的心，那才是你本性的心。如果不是自然的，那就是扭曲的心，扭曲的心就不是你本来自然的心，就不是你本来的心。就像一个人从来没有想过杀人一样， 当他的家人被人家杀掉之后，他要报复，他就开始学会杀人了。实际上他的这颗心已经被扭曲了。就像很多父母亲不和一样，他们的孩子从小就知道恨，就不开心，道理都是一样的。孩子现在的恨，就是长辈已经给孩子造成了不良影响。就算你们的长辈没有，说不定你们长辈的长辈已经让你从小烙下这个心印。从玄学上来讲，一般的报应是三代，所以叫富不出三代，穷会一直下去，因为那是恶性循环。因为他穷了，他没有修行，继续不做好事情，贪嗔痴慢，然后接下来下辈子再做穷人，再做穷人，就这样一直穷下去。所以要产生本然体，就是说我们学佛要让心产生一种本然体。什么叫本然体？就是本来就有的很自然的一种体现。你们想想看，现在有几个人能原谅日本人？嗔恨心造成一种业，就是重业。重业就是师父经常给你们讲的共业。如果大家都恨这个人，都恨这个国家，这个国家就会有孽障出来。这个孽障就是打仗、战争。就像两伊战争，他们为什么打到现在还打不清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有共业，有一个共同的业力在。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的仇恨，他们不愿意化解他们的仇恨，他们不愿意改变他们祖先留下来的仇恨，所以这个业就让他们的子子孙孙一直报下去。这就是他们的祖先不积德，才让他们的后代继续造业，继续受苦。如果他们双方能相互原谅，两伊战争不打的话，他们的子孙后代不就幸福万代了吗？这个就是佛理呀，我们学的就是这个佛理。但是有几个人肯原谅人家呢？这就是人的一种劣根性造成了他的孽障。所以恨人家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是要伤害自己的，是会遗传后代的。不要去恨人家，天大的事情也要原谅人家，这才叫菩萨。为什么你们做了这么多坏事情，你们念几遍礼佛大忏悔文，菩萨就原谅你们了呢？因为是菩萨。而你们能原谅人家吗？谈恋爱失败了，嘴巴里讲我不恨，心里能不恨吗？想起来就恨呢。想一想师父讲的对不对，佛法对不对？什么叫本然体？就是心是最原始的本性。看见别人有灾难了，感觉他们很可怜，那种感情是出自于本然体，就是人之根本。人的根本就是很善良的心，人的根本就是很同情的心，人的根本就是你好了我开心，你不好了我难过，那才叫菩萨心。这就是本然体，这就是人之根本。你的根本就是你的心，你的心本来是没有魔的。有人会问台长，台长，心不是有魔吗？为什么你说没有呢？因为这个魔是你自己的心招惹来的。比如你要钱了，财让你着魔，你要赌博了，赌让你着魔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今天想吃，你也吃成魔了。你今天想睡，人家说有睡魔。你今天拼命去追求某一件事情，你心里的压力增大了，你就加上心魔了。所以本来这个心是没有魔的，因为你心最根本的地方是没有魔的，而是你们自己加上去的。所以要记住，心在自然中，心中要没有魔。你们修心修到后来，心中要连众生都没有，听得懂吗？你们可能会问， 师父不是让我们心中想着众生吗？怎么修到后来连众生都没有了呢？因为众生已经在你的八十田中了，已经深深地藏在了你的心中，所以你就看不到了。比如一颗饭粒放在你的眼睛前面，你可以看见饭粒，当粘在你的嘴巴上时，你就看不见这颗饭粒了。这个连众生都没有是什么意思呢？说的是外表，而内心你的根本是有众生的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你今天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了，你很爱这个孩子，孩子进学校了，给妈妈说妈妈再见，孩子走掉了，还有没有孩子？没有了吧。但是孩子在不在你的心中呢？在。你会担心孩子今天会不会怎么样，对不对呀？现在明白了吧？这就叫表面上看不见众生，但是在你心中完全是众生了。就像师父一样，每做一件事情先想到的都是众生，而你们是先想到自己，这就是菩萨和凡人的区别。师父什么事情都是先想人家，这就叫心中有众生，是根本里有众生，而不是表面上的。如果在有魔的那个地方有众生，这个众生只能给你累赘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们的众生是什么？是孩子、妻子、老公、父母等，都是你们的众生，是你们的累赘呀，因为你们放不下呀。其实他们和你的关系，你只能在人间尽自己的能力，而真正的是你救不了他们的，这要看他们自己的根基。就像很多孩子长大之后不听父母的话，等妈妈修心了，孩子才会修啊。所以对众生要能够放下，要能够救，这样就不会成为你的业障。你们知道孩子也是业障，父母亲也是业障，无缘不来呀，无业不来呀，是前世的业障和业力，所以今世才会在一起。接下来给大家讲，心是空的光明藏世界，心只有空，你才能接受光明。今天我看到一幅照片，这幅照片是在一个山洞里，有一滩清水，这个水非常的清澈，但是整个山洞只有一个洞口，太阳的光可以照射进来。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因为有太阳光照进来，整个洞变得亮了，因为它是空洞，所以这个太阳光才能照进来。如果这个洞有什么石头堵住了，你们说这个光还能照进来吗？你们心中这里愚痴，这里恨人家，这里贪心，你这个心被所有的贪嗔痴遮住了，你说菩萨的光怎么能照进来呢？你只有空了，干净了，什么都不想了，你干净的时候，菩萨的光才能照进来呀。这个叫光明藏，把光明藏在你的心中，那你心中就充满了光明。你把邪恶藏在你的心中，你的心中就充满了邪恶。你把仇恨藏在了你的心中，你的心中就充满了恨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和人家不开心，就是因为把对方的恨，把人家做错的事情藏在自己的心中了，所以你的心就会产生恨，产生邪恶的东西。要忍辱精进，要学会忍耐，要想得通，你心中才是光明的，人家的恶气就进不来了。如果你心中永远是光明的，你的心可以永存世间，而且可以长久万年。如果你的心是很肮脏很臭的，整天想人家的不好，恨人家，你的心就是遗臭万年。要懂得放开，只有空才能藏住光明，而且能把世界都藏进去，这种境界就是菩萨的境界。当你的心能藏住光明，能藏住太阳，什么都能藏住了，你就有光明了，你就是菩萨的境界了。